美国副总统哈里斯访问新加坡，强调南中国海航行自由，并对美海军官兵发表讲话。FDA 正式批准授权辉瑞疫苗。经历初期混乱后，美军继续在阿富汗协助撤离，塔利班展开新政府组建谈判。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美军继续在阿富汗协助人员撤离，拜登政府撤军计划饱受批评，而最近这一周以来，美国的撤侨行动做得怎么样？拜登政府目前面临的主要挑战都有哪些？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邀请专家一起来讨论这个话题。另外，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与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新闻。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 8月23号宣布全面批准辉瑞公司的新冠疫苗。在星期一上午的记者会上， FDA 代局长伍德考克说，从2020年12月11号获得紧急授权的辉瑞疫苗，经过八个多月以来的数据分析，证明对抗新冠病毒的有效性，而且对于目前流行的德尔塔变种病毒也具有防护力。他呼吁让未接种疫苗的12岁以上的美国人尽快接种疫苗。 FDA 还表示，经过了长期且广泛的数据收集，分析了2万名接受疫苗者以及2万名接受安慰剂的志愿者的数据，证明辉瑞疫苗能够有效地避免新冠病毒造成的重症、住院以及死亡，不过不一定能100%避免人与人之间的传染。此前该疫苗获得的是紧急使用授权，联邦政府希望此举能说服反对者接种疫苗。拜登总统周一表示， FDA 的许可是金质标杆，意味着疫苗安全有效，尚未接种者应该立即行动。
So let me say this as parents, to the parents. As you have the tools, you have the tools to keep your child safer, and two of those tools above all are available to you. One, make sure that everyone around your child who can be vaccinated is vaccinated. Parents, adults, teens. Two, make sure your child is masked when they leave home. That's how we can best keep our kids safe. As I've said before, the pandemic of the unvaccinated is a tragedy that is preventable. People are dying and will die who don't have to. So please, please, if you haven't gotten your vaccination, if you haven't gotten vaccinated, do it now. It could save your life and the lives of those you love.
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推出了为民众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第三剂加强针的计划。不过，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3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呼吁各国疫苗加强针接种暂停两个月，以缓解全球疫苗不公平分配的状况。他呼吁能够提供疫苗第三剂加强针的国家把这些疫苗分享给那些没有足够疫苗接种第一剂和第二剂疫苗的国家。谭德赛还表示，对于目前的疫苗捐赠和分享进展状况感到失望。他说，目前向全球发放的48亿剂疫苗只有75%只提供给了10个国家，非洲的接种率低于2%。
The vaccine donation or vaccine sharing, I'm disappointed. Because so far 4.8 billion doses have been delivered globally. 75% of that is in 10 countries. 10. And if you take Africa, the vaccine coverage is less than 2%. Do you think this is acceptable? We call it vaccine injustice. And vaccine nationalism, and this is not good. And we are asking those who control the production capacity, these are mainly the G20 countries, to lead collectively. That's why, instead of moving into boosters, it's better to share what they can use for boosters with other countries, so other countries can increase their first, second coverage, vaccination coverage, and then we can do boosters. So that's why I call for 2 months moratorium of boosters.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开始了对东南亚地区的短暂访问。在这次访问行程的第一站新加坡，哈里斯谈到了一个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共同愿景。在与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共同面对记者时，他强调了美国对该地区的承诺及与盟友们一道在南中国海等地区支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和航行自由。哈里斯说，来这里的原因是美国是一个全球领导者，将认真履行这一角色。 星期一的会谈包括气候变化危机、合作终止新冠疫情的必要性，以及防止今后再出现类似的疫情。当天，他还访问了樟宜海军基地，对停靠在那里的美国塔尔萨号军舰上的美国水兵们发表讲话。哈里斯预计星期二与工商界领袖会面，以期共同努力巩固全球供应链。之后，他将抵达越南，成为第一位访问越南的美国副总统。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美军继续在阿富汗协助人员撤离。自从8月15号塔利班闪电般的占领喀布尔之后，拜登政府撤军计划饱受批评。最近的一周以来，美国的撤侨行动做得怎么样？拜登政府目前面临的主要挑战都有哪些？今天我们就和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还有我的同事美国《之音》记者平章一起来讨论这个话题。欢迎两位。
大家好。好。
是平常，我想先请你来介绍一下，到目前为止，美国在阿富汗的人员撤离行动现在进展怎么样？我们通过几个数字来看好了。那根据白宫在星期天公布的数据呢，美国在之前的这个24个小时内是从喀布尔撤离了7400人。 那么从周日到周一，过去的这24个小时内呢，是美军总共撤出了14000人。所以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撤侨的行动啊，还有这个飞机的架次都在提升。那自从塔利班8月14日占领喀布尔以来呢，美国已经从阿富汗总共撤出了37000人。在具体的执行层面上，美国派出了大约5800名的美军在当地来执行这个人员的撤离任务，不仅动用了大量的军用飞机，还起 用了来自6家美国航空公司的18架民用客机来共同的帮助人员的撤离。另外，从今天也就是周一开始啊，美军已经不仅仅是在喀布尔机场来撤离人员，还派出了这个军用的直升飞机进入到喀布尔的市区来搜救和撤离那些没有能够到达机场的这些被困的人员。与此同时呢，美国在已经与世界上26个国家达成了协议啊，来协同共同的从这个阿富汗撤离人员的行动。 还有后续的这个人员安置的问题，所以从这些数字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这次撤离行动它的规模和难度。那么现在问题就在于说，美国是不是有可能要延长这个撤离的截止日期？因为我们知道拜登政府此前表示会在8月31号之前完成人员的撤离。不过拜登总统在周日昨天的这个讲话当中谈到不排除延长这个截止日期的可能性。那么阿富汗方面，塔利班方面呢是对此这个做出了强硬的反应啊，他们是表示说， 如果美军不在8月31号之前完全撤离的话，就触到了塔利班的红线。那么，白宫的这个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今天就表示，他对情况保持乐观。他认为，按照现在这样的一个撤离的速度，美国应该能在这个8月31号之前完成撤离。那现在美国的这个国防部的官员呢，做出来的一个表态是说，必须要在周二，就是明天
之前来决定到底要不要延长这个撤离行动的这个截止日期，这就是现在目前的一个最新的进展。是，我想请问王教授，刚才我们听到平章跟我们介绍了一下美国的这个撤侨还有撤离人员的行动的最新的进展，那您怎么评价美国这个拜登政府到目前为止在阿富汗的这个人员撤离行动？是的，我想，这个
阿富汗形势这样子迅速的演变，到现在为止的话，这个撤离行动，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应该叫做差强人意吧。应该是说，我希望他能够更有秩序，而且在这个过程中间呢，能够更顾及美国作为一个全世界领导国家的一个形象。刚才平章已经讲了，就有一些这个一些数字，那我就讲一些做得好的地方吧。第一个，我觉得拜登总统2天前出来演讲说，
他承诺每一个美国公民如果愿意回来的话，他都会让他回来，还有也美国也不会放弃这个曾经帮助我们的阿富汗人。我觉得这种信心讲话的在这个时候是非常需要的。第二个的话，我觉得这个拜登总统曾经讲说，如果要回来的人的话，我们会跟塔利班政府谈判，就让你能够平安的到达这个阿富汗机场。然后刚才平章也讲过说，这个这两天以来的话速度加快很多，甚至于还征用这个民航机来，这些都是他做的比较好的地方。但是有哪些地方做的不太好呢？第一个就是拜登总统所讲的那些承诺的话，事实上与这个当地的实际的情况有所落差，这个连他的国防部的官员的话都在摇头，就是说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因为有些人他到不了机场。第二个我觉得是一个致命伤，就是说刚刚提到说8月31号以前到底能不能撤得完，因为只有八天了。那最大一个问题是说，美国现在还不知道还有多少美国公民还留在阿富汗。那你既然不知道的话，你总统你讲说最后一个人也要撤出来的话，那势必与这个8月31号这样的一个期限会产生冲突。然后我觉得最主要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在8月31号这个日期宣布了，早早就宣布，为什么美国在过去的几个月都没有很有秩序的循序渐进的来撤侨，而是等到这个塔利班8月15号已经开进到了首都以后才开始，给人感觉就是非常的仓皇逃难的感觉。所以如果我要打一个分数的话，我觉得这个撤离的行动的话应该算是一个低吧。
不过拜登总统在周日啊，就这个阿富汗局势来发表讲话的时候，他说要撤离这么多人，无论如何都会是艰难和痛苦的。他就强调说，不管美国行动是早一个月还是晚一个月，都不可能没有痛苦、没有损失、没有那些你在电视上所看到的令人心碎的画面。所以，王教授，您并不认同拜登总统这样的一种说法，是吗？您觉得还是行动晚了？
我觉得，如果今年2月份就开始撤的话，应该不会有这种局面。那然后就那个美国大使馆说他们不知道说到底有多少美国人还留在那儿，那我就觉得说美国的这个公民注册哈，就是 citizen registration 做的不是很彻底，然后再加上说这个最近的话，美国大使馆给这个还留在当地的美国公民的那个指令的话也是再三的更改，起先的话就说你到这个喀布尔机场来，国际上来，然后我们已经跟塔利班谈好了。然后后来的话，发现有一些这个零星的冲突，就是说你不要来，然后 shelter in place， 就当地的话就要躲起来，所以这样的话就让那个美国的公民的话，他也是不知就是说无所适从。那我觉得那个在撤离的时候，美国人毕竟还是表现了一些人道的精神，比如说一开始这个有阿富汗的人这个扒着这个军机然后掉下来，那个画面的话对美国的形象损伤是非常大的。那过去几天的话发觉美国的做法的话，就比如说会顾及到这个老弱妇孺等等，我觉得这个再怎么讲的话都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一个局面。那如果说早几个月以前来的话，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因为那日子老早就知道了。
是，我们现在收到的消息是至少有3名婴儿啊在这个撤离的过程当中诞生啊，也算是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比较混乱的，然后也让人觉得伤心的这样的一个情景当中带给了大家一点点希望啊。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如何来安置这些撤离出来的这个阿富汗难民的问题。我们看到现在美军也是开放了一些这个军事基地来作为临时的这个收容的这个安置的场所。那像我所在的这个弗吉尼亚州呢，也是承诺会收纳数千名的这个阿富汗的难民啊。那我最近还有很感动的一点是看到这个美国社会有很多的这个 NGO 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团体呢，是开始为这个阿富汗难民来提供各种各样的这种无偿的帮助，像法律援助啊，提供一些日常生活品啊、教育啊、医疗啊等等。那有很多的美国民众啊，是在网上就是来找这些这个 NGO 的联系方式，也希望能够加入其中来帮助这些阿富汗的难民。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民间社会的力量哈。但是在安置阿富汗难民的这个问题上，美国是不是也还面临这些困难呢？王教授，您来看，您觉得？
是。我觉得要安置这个阿富汗的这些难民的话，是一个全球的一个责任，是一个全没光是靠美国一个的话是做不到的，而且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可能是要过去未来几十年的事情。第一个， 愿意接收的国家有多少？刚才平章提到说已经有26个国家，这当然表示说国际社会的一个分享的一个责任的一个做法。第二个，这些上了飞机来到这个第三地的这些难民的话，要经过一个审核的程序，就是一个 vetting 的一个程序。那这个中间的话，这也需要时间，所以要第三地的国家暂时先收容他们，然后最后才能到美国。到了美国之后，他们应该在安放在哪一些社区？比如说在文化上、在地理上、在这个风土人情上都不太一样，所以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第三个就是说，这个安置的过程的话，就让人想到说1975年这个越南沦陷了之后，安置这大量的中南半岛的难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美国现在的社会虽然有很多人表现出高度这个人道主义的这个色彩，但是对于从中东来的这个难民跟从这个中南半岛来的难民的态度是不是一样，我们也不知道。所以我觉得问题其实还蛮多的。而再来的话，就是这个要重新安置他们的话，这个庞大的费用是由来谁来负担？当然，但是美国在那打了20年，最后的话，如果说还要光荣的撤退的话，我觉得这也是不可避免的一个负担。
是王教授。另外，我们看到这个除了急转直下的阿富汗方面的形势之外呢，美国内部也在面临一个疫情反弹的问题。那么这样的内忧外患就给拜登总统、拜登政府带来很大的压力啊，也是让这个拜登总统最近是受到了很多来自两党的批评。那么目前呢，这个民众对拜登的支持度也是开始走低。那么有人就表示说，这是拜登上任以来最大的一场政治危机。我想听听您怎么看这样的观点，而且这样。不管是危机还是压力吧，对于拜登未来推进他在这个内政和外交上的这些议程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是的，当初拜登总统那个获得选举的胜利的话，很多人很看好，就是说美国的政治的话将会由一个正人君子来带领，然后政治会回到他的常轨。那么在外交上的话，可以重塑美国的领导地位，然后重视与盟邦的关系。但是在内政上的话，这个拜登总统他刚上台以后，他事实上推行的政策其实是有点酌情的，哈，就是有点 progressive 进步的。比如说，他推动这个所谓的 infrastructure 这个建设，那跟共和党的关系就已经不是很好了。那这次发生这阿富汗的事情的话，让人家感觉到就是说，虽然他是老好人，他在电视上讲了一些非常感动人心的话，然后又讲说这个决定再怎么样的话都是我做的决定，但是不可避免的就是像最近的一个民调显示，他的支持率从58%掉到50%，是他上任以来最低的时候，会给人家一个感觉，是不是他这在他领导之下，美国的政府的能力跟精力都有所欠缺，因为他毕竟年纪大了，然后有时候讲话讲的不是非常清楚，所以我觉得他一旦这个领导能力被人家质疑的话，可能对于美国在内政和外交上的这个可信度都会有影响。我觉得这个他才是他接下来执政的重大的挑战。
其实我们看到拜登总统现在所面临的这个政治压力不仅仅是来自共和党方面啊，甚至民主党的党内，那据说有几位这个民主党的议员是正在考虑要不要呼吁让这个拜登总统他的这个国安顾问沙利文引咎辞职。而且这个也有分析说，这件事情其实造成了这个拜登总统跟民主党当中的这个建制派之间的隔阂。因为其实我们之前一直说被这个拜登总统是被归类为这个民主党的建制派嘛，但是这件事情好像是让一些民主党的建制派觉得这个会造成民主党失去一些摇摆的温和选民的支持，他们也会把这件事情这个怪在拜登总统的身上。王维正教授您怎么看？
我想民主党的这个建制派他们现在比较担心的就是说2022年的这个其中选举，因为根据美国政治的这个常态啊，就是说一个经常的一个经验的法则，就是说这个执政党的话，因为目前为止的话，这个民主党不但掌控了这个行政当局，然后也掌控了这个国会的两院，那么过去的经验法则的话，就是说其中选举的时候，执政的这个党的话，他会丧失席位。那如果说这个阿富汗事情被视为是外交上的挫败的话，然后影响到这个拜登总统他的这个地位被人家就说有一点打折扣的话，那是否会给这个共和党一个机会？那在参议院里面的话，现在是50-50，民主党的话勉强只能这个靠副总统投一个这个票而已。 然后来决定。那么在众议院里面的话，通常的摇摆比较大一点。如果2022年这个其中选举，共和党要夺回这个他的这个多数的话，那对于拜登总统将来在内政这上的推动来讲的话，会有更多的阻力。所以我想，这个建制派他们担心的是这个。
是王教授，我们说到这个拜登政府将来的这一些举措啊，我想再说回到这个阿富汗的问题，因为现在美国之音的驻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记者站主任坦奇姆，他仍然是在喀布尔。那么在上周呢，我也是跟他进行过一些交流。那么他是从8月15号也就一直滞留在这个喀布尔机场，他也在机场周边，在喀布尔市里呢是采访了一些民众。那么他就跟我分享说，当地的民众有几个很大的担心哈。那么其中一个就是说，那么塔利班 OK 之前是在这个占领城池，那么现在如果他们掌权之后，会不会在塔利班内部在这个争权夺利的过程中再产生一些内部矛盾，带来更多的这个暴力和不稳定性？那么如果这样真的发生的话，美国需不需要担心这样的塔利班内部的争斗带来滋生更多的恐怖主义这样的问题？
我想，美国还有其他西方国家对于塔利班他们内部的这个派，如果有谈到所谓的派系的话，了解的实在是不够多。而且我觉得要了解的话，现在时间好像稍微有点晚。那我觉得，塔利班他这次能够这个兵不血刃、摧枯拉朽的把这个阿富汗整个给控制的话，这是因为他们有一个非常共同的一个目标啊，那就是说要革命的话很容易，要治理的话很难。接下来他们会怎么样，是否还能够继续团结的下去，那我觉得还要值得观察。那这个塔利班的 2.0 的话，应该不会是像这个塔利班 1.0 这样子，但是是不是他们中间会有内斗，或者是现在阿富汗的话还有其他的组织啊，比如说那个盖达组织，就是基地组织，从来没有灭绝过。然后还有这个伊斯兰国，就 Islamic State 的话，在阿富汗也有据点，还有其他的团体。那么塔利班政府跟这些团体基本上来讲都不是亲西方的团体，他们的关系怎么样？是否会因此而让阿富汗再变成一个是所谓的一个失败的国家？我觉得这可能是西方国家比较担心的，就是说他们的内部的动乱是否会造成这个区域，还甚至于全球安全的影响。
那据报道，美国现在也在积极的促成塔利班去跟一些美国曾经支持过的阿富汗的领导人来进行会谈啊，甚至是想要组成某种这个联合的政府。那美国未来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来防止阿富汗再度的成为这个恐怖主义的温床呢？
是，到目前为止，美国以我的看法是，美国并没有讲出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一个讲法。美国只有讲说，他要用这种所谓的 over the horizon intelligence， 就是超越过地平线的一个这个情报分析。那基本上来讲，就是几种做法，就是靠天上的卫星或者是无人机等等。但是，阿富汗这种地方的话，基本上来讲的话，还是需要有所谓的 human intelligence。换句话讲说，要人在当地，在实地的来收集这种有效的情报。那不外的话就是有三种来源，第一个就是美国自己回到阿富汗。那现在讲这个话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所谓美国再回到阿富汗的话，就是说哪一天美国跟这个塔利班政权关系正常化，然后又重新回到美国大使馆重开，然后再重新的部署这个情报。第二个的话就是靠塔利班这个政权，然后他们来约束这个刚才我提到那些团体，就是说不要让阿富汗变成是恐怖主义的温床。第三个的话是要靠在阿富汗留下来的美国这个潜在的一些盟友，比如说北方联盟啊，他们基本上来讲啊就是塔吉克人，并不是这个现在掌权的这个帕什图的这个人。那么这三个的话现在看起来的话都是很难，所以我觉得在未来的几周甚至于几个月的话，美国的话只有静观其变的一个选择，这个是一个很无奈的选择。美国只希望说阿富汗的情势那不要急剧的变化，然后变成说的这个阿富汗又变成是一个恐怖主义的温床。我想在美国现在来讲的话，如果能够避免那个发生的话，就已经不错了。
所以其实看来未来阿富汗的局势还是会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可能拜登总统也不能像他之前所希望的那样能够把美国的资源这个完全的撤出阿富汗，从而可以转向比如说国内的事务，还有这个应对中国的事务哈。您觉得这个是不是也会对整个的这个拜登的这个外交的战略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我觉得那个虽然这个阿富汗的战事现在告一段落哈，那美国的话可以把，就是说不会像过去那样投入这么样的资源，那所以确实是有一些这个战略资源可以转向到亚太。那事实上呢，美国政府在奥巴马的时代就已经提出了，他为什么要这个所谓战略转向亚太？他那时候已经提过，就是说这个美国的反恐战争的话，从战略角度来讲的话，是一个 distraction。因为美国并没有这个真正最这针对这个最重要的、最根本的、最长期的一个挑战，那就是中国的崛起。那么现在既然阿富汗的战事结束了啊，那美国将来的这个主要利益的话，就是确保它不会情况不会失控，投入资源当然不会像以前那么多。那这样的话，把这个资源投入到这个印太地区来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个怎么讲，就是说一个这个一个亡羊补牢的做法。再来就是说，这一次美国的这个做法的话，让美国的很多的盟邦、欧洲的盟邦、亚洲的盟邦都在看，特别是刚才节目里面提到这个副总统哈里斯，他到东南亚国家去，特别是越南啊，那这些的那美国的话有很多的这个重新的的安抚的话要做，所以说盟邦的话虽然批评这个美国这次撤侨的一些做法，但是他们可以说是爱之深责之切，因为他们了解说，就是因为这个中国的崛起，他们更需要一个美国能够更加的有信心的来领导他们。
是王教授，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美军要是说重回阿富汗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但是美国现在还有一些筹码，就比如说在这个财政方面哈，我们看到现在美国正在做的呢是在阻止这个塔利班访问由美联储还有美国的其他银行来管理的这些阿富汗政府的账户，并且呢是在设法阻止塔利班获得在这个国际货币金融组织 IMF 的近5亿美元的这个储备资金，而且像刚才说的这些国际组织也在尽量的限制这个塔利班在现在就获得一些这个国际上的援助，那么您认为啊，这个目前美国手里掌握的这些筹码也好吧，掌握的这些谈判的资本，那么在什么时候应该放松，或者说要不要放松，在什么条件下可以放松这些管制？
是的。现在美国政府透过财政部还有透过这个美国有影响的这些国际货币基金会组织的话，还可以靠这个冻结资产因为有美金差不多几百亿的这个资产阿富汗前政府，那么这个的话可能会给这个塔利班政府的一些诱因就是说事实上美国的这个安全官员也曾经提过，如果你表现好的话，或许我可以逐渐的这个解冻，那么这样的话你可以，因为你既然国家现在百废待举嘛，所以需要很多的资金然后逐渐解冻的话，然后让你这个在国际上的话显得比较正常化一点，我们慢慢来承认你等等。但是我觉得塔利班他们可能现在的话是表现的还不错，但是他们的耐心可能是有限的，如果说这个美国的筹码玩得太久的话，可能他们会转向向中国向俄国去争取，因为对中国来讲的话，他们可能这个标准可能是比较低一点，而且觉得说现在权力真空的话，是否给中国这个取代美国一个良好的机会。所以我觉得美国的话是在跟时间在竞赛，第一个要把这个撤侨赶快在8月31号以前完成，第二个的话就是跟这个塔利班在外交上还有一番这个周旋，就是说尽量的保持美国在那里不会这个再受到这个恐怖主义的一个危害，然后希望能够约束这个塔利班政府在国际上的一个行为。
好的，那么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王维正教授，感谢平章贡献的精彩内容，谢谢两位。
不客气，
谢谢。
嘉宾在节目中表达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